第97回，答西女中情绪就好，彩屏飞全区返故宫。词曰：缘未了，慢说离多欢会少。此日重逢巧，已盼朱尘玉碎，还幸韬光敛耀。笑比名花难自保，原让寒梅老。又调长命女，大凡人情，莫不物理而喜和，而于男女之间为尤甚。然从来世事迷长，不能有和而无离，但或一离而不复合，或暂离而即合，或久离而仍合，甚或有生离而认作死别，到后来离者忽合，犹如死者复生，此故自有天意。然于此集可以验人情，观操守。比强花露草尚且钟情不舍，到底的和，况贵为妃嫔者乎？使当患难之际，果不免于陨身，诚可悲可恨。若还幸得保全此躯，重视故主，岂不更妙？且见得那恃宠骄妒的平时不肯让人，陵南不能自保，不若那遭妒夺宠的平时受尽凄凉，到今日却原是他在地左右，真乃快心之事。话说肃宗闻东京捷报，即遣太子太师违见肃入蜀奏文上皇，复请回銮。随后又遣翰林学士秦国模、秦国珍前往迎驾。秦国珍奏言东京心腹，亦当特遣朝臣机赵道比褒赏将士，慰安百姓。肃宗准其所奏，乃仍命众使旦廷尧与秦国模复蜀迎接上皇。改命秦国珍以翰林学士充东京宣慰使，又命五部员外郎罗采为之父，一同击召往东京，即日起行。那罗采乃故将罗成的后裔，与秦国珍原系中表舅妻，二人作伴同行，且自说的着。罗采对国珍说道：当初先高祖武义公有两位夫人，一窦氏一花氏，各生一子，帝乃花氏所生一子一支的子孙，那窦氏所生一支传至先叔祖，没有儿子，只生一女，小名素姑，远嫁河南兰阳县白刺史家，无子而早寡，守志不再教，幸喜的是修真学道。得遇先师罗公远，说与我罗氏是同宗，因敬素姑是个杰妇，赠与丹药一粒，服之却病延年，今已60余岁，像在本地白云山中一个修真观中焚修，彼处男女都尽信他。自东京乱后，不见有书信来，我今此去，公事之暇，当往后之。国珍道：她是兄的姑娘，就是小弟的表姑娘了。弟一闻其寡居守节，却不知又有修道遇仙的奇事，明日到那里与兄同往一后便了。当下迟意暂行，不择一日，来到东京，各官迎接诏书，入城宣读。诏略云：西京节后，随客东京，具见将帅善谋，士卒用命，国家再造，皆卿等之力也。已经表奏上皇，当即论功行赏，所有事数宜加抚慰。其位下州郡，还宜速为收复。城下之日，府库钱粮，即以其半靠军，无得骚扰百姓。又防有极俊隐士真迹，即国子司业苏元明，向在东京，俱能不为贼所驱，至节可嘉。其以既为秘书郎，元明为考功郎之志告，急着来京供职。其降贼官员达西巡等300余人，都着解至西京一处。原来那真迹为人极方正，安禄山未反之时，因闻其名，欲聘为书记。真迹知禄山有意志，诈称封籍，杜门不出。即禄山反，遣使者与行刑52人，封刀往召之。真迹引颈就刀，不发一语。使者乃以真病复命，因得幸免。那苏元明原籍河南，罢官家居。禄山造反之时，欲授以显爵，元明以赌籍坚持不受违命。肃宗向闻此二人甚有志节，故今诏中集之。 当时军民人等闻诏，欢呼万岁，不在话下。且说秦国桢与罗采薰预计毕，退就公馆，安歇了两日，即便相约同往访后罗氏宿姑，遂起身至兰阳县，且就馆一歇下。至次日，二人各备下一份礼物，换了便服，平去邹从，只带几个家人，骑着马来至白云山前，询问土人，果然山中深僻处有一修真观，名曰小鹏营，观中有个老杰妇在内修行，人都称他为白仙姑。土人说道，这仙姑年虽已老，却等闲不清见人，近来一发不容闲杂人到他观里去，二位客官要去见他，只恐未必。罗采道，她是我家姑娘，必不见惧。遂与国桢及家人们策马入山，穿冈越岭，直至关前下马。见观门掩蔽，家人轻轻叩了三下，走出一个白发老婆婆来，开门迎住，说道，客官何来？我们观主年老多病，闭关静养，有失迎接，请回不罢。罗采道，我非别客，烦你通报一声，说我姓罗名采，住居长安，是关主的侄儿，特来奉候姑娘，一定要拜见的。那婆婆听说是关主的亲戚，不敢拒拒，只得让他们步入。观中的景象果然十分优雅，有西江月，此而为证。道是炉内香烟馥郁，坐间神像端宁，悬来匾额小鹏营，委实非同人境。双鹤亭亭对立，孤松郁郁长青，云堂中鼓敲无声，知是仙姑席境。那婆婆掩了冠门，忙进那边去通报，少请出来，传观主之命，请客官于草堂中少坐，便当相见。又停了一会，钟声响处，只见素姑身穿一件蓝色镶边的白道服，头裹拂巾，足踏棕履，手持拂子，冉冉而出。看她面容和悦，举止轻便，全不像六旬以外的人，此因服仙家丹药之力也。正是，少年久已谢铅华，老去修真做到家，鬓发不斑身更健，可知丹药胜流霞。罗采与秦国桢一齐上前拜见，素姑连忙搭理，命作看茶。罗采动问起居，各叙寒暄。素使举手向国桢问道：“此位何人？”罗采道：“此即吴罗氏的钟表舅妻，秦状元名国桢的便是。”素姑道：“原来就是秦家官人。”说罢，只顾把那秦字来口中沉吟。国桢道：“余表侄久仰表姑的真名淑德，却恨不曾拜十尊言，今日幸得沾业。向因山川见祖，以致疏阔，万物见罪。”于是国桢与罗采各命从人，将礼物献上。素姑道：“二位还来相探，足见亲情，何须礼物？”二人道：“薄礼不足为敬，幸勿挥劝。”素姑训谢再三，方才收下，因问二位为何事而来。罗采道：“我二人都奉钦差赍诏到此，请问姑娘，前日贼分扰乱之时，此地不受惊恐吗？”素姑道：“此地幽僻，昔年罗公远先师曾寄寄于此，他说当初留侯张子房也曾于此辟谷，居此者可免冰火，因指点我来此住的。我自住此，立下清规，并不使俗人来缠扰。今二位是我之妻，我又舔居长辈，既诚相顾，不妨随喜亦随喜。”便叫那老婆婆与几个女童摆上点心素斋来吃了，随即引着二人徐步入那边，到处观玩。只见回廊曲槛，前沼深林，极其幽胜。行过一层庭院，转出一小径，另有径是三间，门紧闭，重加封锁，只留一个关洞，也把板遮着。二人看了，只道是素姑习静之所， 正看间，忽然闻得一阵扑鼻的梅花香。国珍道：“里边有梅树吗？”此时正是冬天，如何便有梅香？难道此地的梅花开得嫩早？素姑微微而笑，把手中斧子指着那三间进士道：“梅花香从此事中来，却不是这里生的，也不是树上开的。”罗彩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不是树上开的，却是哪里来的理？”国珍道：“市中既有梅花，大可赏玩，肯赐一官否？”素姑道：“市中有人，不可亲近。”二人忙问：“是何人？”素姑道：“说也话长，原请到外厢坐了，细数与二位闲直听。”三人仍至堂中坐下。素姑道：“这件事甚奇怪，说来也不肯信，我也从未对人说，今不妨为二位言之。我当年初来此地，先师罗公远曾云，日后有两个女人来此暂住，你可好生留着，二女俱非等闲之人，后来正有好处，及至安禄山反叛，西京失守之时，忽然有个女人，年约30以外，淡素衣装，骑着一匹白驴，飞也似跑进关来。我那时正独自在堂中闲坐，见他来的奇异，连忙起身迎祝扶他下驴，他才下得来，那驴儿忽的腾空而起，直至半天，似飞鸟一般的向西去了。我心中骇异，问那女人时，她不肯明言来历，但云我姓江氏，为李家之父，因在西京遭难欲死，欲一仙女相救，把这白驴与我乘坐，叫我闭了眼任他行走，觉得此身行在空中，霎时落下的来，不想却到这里。据那仙女说，你所到之处便且安身，今既到此，不知相容否。我因记着罗仙师的言语，知此女子必非常人，遂留她住在这静室中，不使外人知道，也不向关中人说那白驴腾空之事。那女人自在静室中，也足不出户，我从此将冠门掩蔽，无事不许开。不意过了几时，却又有个少年美貌的女子叩门进来要住。那女人是原任河南节度使达西巡的族侄女，小字盈盈，像在西京已经是人，因其夫客死于外，父母居都亡故，只得依托达西巡随他到任所来。不想达西巡没志气，竟降了贼，此女知其必有后祸，立意要出家，闻说此间观中幽静，禀知达西巡竟来到此。我亦因记着罗仙师有二女来住之言，遂留他与那姓江的女人同居一室之中，闭关静坐，只在门洞里传递饮食。两月之前，罗仙师同着一位道者，说是夜法善尊师，来到此间，那姓江的女人却素知二师之神妙，乃与达西女出关拜谒。夜尊师便向空中唤出梅花一枝，赠于江氏说道：“你性爱此花，今可将这一枝花供着，还你40常开，清香不绝，更不凋残，直待还归旧地，重见旧主，享完后福，那时生命与此花同谢耳。自此把这枝梅花供在室中瓶里，直香到如今，近日更觉芬芳扑鼻，你倒奇也不奇。”秦罗二人听了都惊讶道：“
有这等奇事？”
因问：“这二位仙师见了那达西女，可也有所赠吗？”素姑道：“我还没说完。”当下罗仙师取过纸笔来，题诗八句，赋予达西士说道：“你将来的好事都在这八句中，你有愈合之时，连那江氏也得重归故土了。”言气仙师飘然而去。国珍道：“这八句怎么说，可得一见否？”素姑道：“仙师手笔，此女珍藏，未肯示人。那诗句我却记得，待我送来，二位便可带他详解一详解。”其诗云：“必是非必情，情人偏是亲，江流可共转，画景却成真。但见罗中彩， 还看水上平。主臣同玉和就好更相亲。二人听了，大家沉吟半晌。国珍笑道：“我性情，这起两句导向应在我身，如何说非必情，又说情人偏是亲？”素姑道：“便是呢，我方才听的说是秦家官人，也就已想到此。当日达西女见了这诗句，也曾私对我说，在京师时有个朝贵姓秦的，与他家曾有婚姻之意，京官先诗此诗，或者后日复的相遇，亦未可知也。这句话我记在心里，不到今日恰有个姓秦的来。”罗采道：“这一发奇了，如今朝贵中姓秦的只有表兄昆仲赫赫着名，不知当初曾与达西女有亲吗？”国珍沉吟了一回，说道：“此女既有此言，敢求表姑去问她一声，在京师的时节住居何处，所言姓秦的朝贵是何名字，官居何职，就明白了。”素姑道：“说的是，我就去问来。”遂起身入内，少顷欣然而出，说道：“先师之言厌矣，原来所言姓秦的正是贤表侄。他说向驻京师及庆芳曾与状元秦国珍相会来。”国珍听了，不觉喜动，颜色道：“原来我前所遇者乃达西盈盈，几年一念，起意重逢此地，便欲请出相见。”素姑道：“且住，我才说你在此，他还未信。且道我既出家，岂可重提前世父与相会？”罗采笑道：“表兄昔日既有桑间之喜，今又他乡逢故，即是奇遇，如何那美人反多推阻？你二人当初相会之时，岂无相约之语？今日须深言前约，是方有救。”国珍笑道：“此未可借口传言。”即所指笔题诗一首道：“记得当年吉庆芳楼头相约莫相忘，旧缘今日应重续，好把先诗与一详。”写罢折成方胜，再求素姑递与他看。盈盈见了诗，沉吟不语。素姑道：“你出家固好，但详未先师所言，只怕俗缘未断，出家不了，不如依他就好，重新之说为是。看官，你道盈盈真的立志要出家吗？他自与国珍相续之后，时刻思念欲图再会，争奈夫主死了，母亲又死了，族叔达西寻以其无所依，接他到家去，随又与家眷一同带到河南任所，因此两下隔绝，今日重逢，岂不心幸？况此时达西寻已拿京师去了，没人管的他，只是既来出了家，不好又是人，故勉强推却。”即见素姑相劝，便从直应允了。国珍欣喜自不必说，但念身为赵使，不便携带女眷同行，因与素姑相商，且叫盈盈仍住观中，等待我回朝复了命，告知哥哥，然后遣人来迎。当下只在门洞前相见，盈盈只露半身，并不出门。国珍见他风姿如旧，道家装束更如仙子临凡，四目相视，含悲带喜，不曾交一言。正是相思无限意，尽在不言中。是晚秦国珍罗采不及出山，都就关中止宿。素姑挑灯煮茗，与二人说了些家庭之事，因又谈及罗公远这八句诗。国珍道：“其二句已应，那画影一句也不必说了，其余这几句却如何解？金盈盈虽与江氏同居，行江相别，却怎说江流可共转？”素姑道：“那江氏突如其来，所乘之驴腾空而去，看他举止金贵不凡，我疑他是个背折的女仙。只是罗仙师道，达西有愈合之时，连江氏也得归故土，此事何意？”二人闲话间，只见罗采低头凝想，忽然跌足而起道：“
是了是了，我猜着的了。
素姑道：“你猜着什么？”罗彩低声密语道：“这将是……说是江家女李家妇，莫非是上皇的妃子江彩萍吗？你看诗句中明明有江彩萍三字，她变性爱梅花，宫中称为梅妃。前日传闻乱贼入宫，或一腐败女尸认识梅妃，后又传闻梅妃未死，逃在民间，或者真个预先得救，避到这里，日后还可重归宫禁，再是上皇也像达西女与秦兄复叙旧好一般，不然如何说主臣同玉合呢？”国珍点头道：“这一猜甚有理，但据我看来，表兄娃罗明彩，诗语云：‘但见罗中彩，还看水上萍’，却像要你送他归朝的。”素姑道：“若果是江贵妃，她既在我关中，我侄儿恰到此，晓得贵妃在这里，自然该奏报请旨。”罗彩道：“只要问明确是江贵妃，我即日就具表身奏便了。”素史道：“要问不难，他见达西氏矢志不随那响贼的叔叔，因此甚相敬爱，有话必不相瞒，我只问达西便知其实了。”当晚无话。次日素姑至进室中见了盈盈，说话之间私问道：“小娘子，你不日便将与江氏娘子相别了，这娘子自到此不肯自言其履历，她和你即说得来，必有实言相告，你必知其详，毕竟是谁家内眷。”盈盈笑道：“她一向也不肯说，昨日方才说出，你莫小觑了她，她不是等闲的女人，就是上皇当日最宠幸的梅妃江彩萍哩。我正欲把这话告知姑娘。”素姑闻言又惊又喜，顿足道：“我侄儿猜得一些不错。看官听说，原来梅妃向居上阳宫，甘守寂寞，闻安禄山反叛，天下骚然，时常叹恨杨玉环肥婢酿成祸乱，即贼分寂静，天子息寿，欲与梅妃同行，又被杨妃阻挠，竟弃之而去。那时和宫的人都已逃散，梅妃自私，昔日曾蒙恩宠，今虽贱弃，宁可君负我，不可我负君，若不及死，必致为贼所逼。”遂大哭一场，将白绫一拂，就庭前一株老梅树上自缢，气方欲绝，忽若有人解救，身子依然立地，睁开眼看时，却是一个星冠云佩的美貌女子立在面前。梅妃忙问：“
你是那一宫中的人？”
那女子道：“我非宫中人，我乃韦氏之女，张果先生之妻也，家住王屋山中，侍奉我夫之命，乘云至此，特地相救。你日后还有再见至尊之时，今不当便死，我送你到一处去，暂且安身，以待后遇。”遂于袖中取出一个白纸折成的驴儿，放在地上吹口气，登时变成一匹极肥大的白驴，安配全备，扶梅妃骑上，嘱咐道：“你只闭着眼，任他行走，少不得到一个所在，自有人接待你。”说罢把驴一拍，那驴儿冉冉腾空而起。梅妃心虽害怕，却欲下不能，只得手挽丝缰，紧闭双眸，听其行止，耳边但闻风声簌簌，觉得其行甚急，且自走得平稳，须臾之间早已落地。开眼一看，只见四面皆山，驴儿转入山径里，竟往小鹏营修真观中来，因此得遇罗素姑相留住下。当时不敢实说来历，素姑又见那白驴腾空而走，以此女侍天仙，不敢盘问。那罗公远诗中藏下江彩萍三字，他人不知，梅妃却自晓悟。今见赵使罗彩姓名与诗相合，盈盈又得与秦状元相遇，诗中所言见多应验。又闻两京客赴，上皇将归，因把实情告知盈盈， 要他转告素姑，使罗采表奏朝廷。恰好罗采猜个正着，托素姑来问，当下盈盈细说其事。素姑十分惊喜，随即请见梅妃，要行朝拜之礼。梅妃扶住道：“多蒙后裔，尚未报献，还战姑姑告知罗赵使，为我奏请。”素姑应诺，便与罗采说之。罗采与国珍商议，先上兼广平王启之其事。广平王遂于东京宫中选几个就曾共浴的内监宫女，都到观中参谒时任，却是梅妃无疑，乃具表奏文。罗采一即飞书上奏，书中并及国珍与达西盈盈之事，竟说盈盈是国珍相所定之妇室，因乱阻隔，今亦于修真观中相遇。虽细详贼官员达西寻之族女，然能心恶寻之所为，甘作女官，使至自首，其解可嘉。肃宗览表，一面遣人报之上皇，一面差内监二人率领宫女数人赴白云山小鹏营迎请梅妃归故宫。后上皇回銮朝见，并着该地方官后赏罗素姑，仁后上皇告谕褒奖。又降赵达西盈盈，即归秦国珍为副事，给予封告。那时国珍与罗采别过了素姑，骑马回朝。中途闻诏，即差家人速至修齐观中传与盈盈，叫他仍唤达西寻家人仆妇女使随侍，跟着梅妃的仪从一齐进京。当下梅妃与盈盈谢别了素姑，即日启程。梅妃自有内监宫女拥卫，香车宝马，望西京进发。盈盈与仆从女使们一即随驾而行。梅妃车前有内侍姬彭宝平，供着那只仙人所赠的梅花，香闻远近，人人骇异。梅妃于临行时，手书书起，差中使星夜姬奉上皇驾前呈进，正是：昔日楼东空献赋，今朝重上一封书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